弟兄姐妹们平安。在我们开始我们今天正道的时间，我们先一起低头，我们来向上帝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在百忙当中可以抽出今天一天你所定的圣日，让我们可以把这一天来献给你。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我们可以奉你名聚集，我们可以来全然的转向你，我们来赞美敬拜你。感谢你，你在你的恩典当中，你呼召我们大家，感动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可以来到你面前。主，就求主你继续我们同在，在以下的时间都把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的心打开，让我们能够领受主你的话语，你的真理，让我们能够被你的真理被造就，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可以继续的成长。也求主你用你的话语是你的灵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信心被坚固，让我们能够更有确信的在这个世界可以站稳立场，等候主你的再来。也求主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站稳立场，我们可以面对一切你赐给我们的试探，让我们通过这样的试探，我们不仅是学习怎么样来更多的依靠你，反而也可以因为可以面对这个试探，我们仍然在信心上站得稳，我们可以为你做见证，荣耀主你的名。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的圣名，阿们。有些人相信这个世界是美好的，他们甚至相信这个世界就是天堂，就是好像我们信徒所盼望的乐园一样。结果这个世界确实是用这种的口号一直来试探我们，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个世上就可以得到100%完全的满足。结果我们左看右看，我们好像只能承认确实这个世界好像一直在好转，好像我们一代比一代好，我们赚的比上一代要多，我们吃的比上一代要好，我们可以到处跑，到处去旅游，都是上一代根本没有的一些机会。我们有收入，有金钱，我们可以买一些上一辈根本想都不能想到的一些东西。结果我们的生命比上一辈要更安全，我们也活得比他们要久。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候，他们就代表上帝的选民，所以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城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意思就是平安之城，他们这个平安之城就是像乐园一样。在平安之城里面，所有的居民就必须有平安。然后上帝一直告诉他们说，确实在平安之城里面必须会有平安。但是什么是平安？平安是不是没有任何的吵架？对以色列人来讲，没有任何的战争就是平安，是不是就因为没有任何的痛苦，没有任何的病痛就是平安？是不是没有一件事情会让你哀哭，会让你伤心就是平安？是不是没有让你忧愁的东西，没有让你担心的东西就是平安？当时很多以色列人就是这样认为的， 他会自认为是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所以上帝会保守，我们就一定会平安，就一定不会遇到任何的使人会痛苦的任何的事情。但是他们忘记了，上帝确实有答应说，我是你们的神，你们是我的子民，结果我会保守你们，我会赐给你们平安。但是当上帝降给人跟人立约的时候，他会有后半段，往往人是忘记的。有一个例子在利未记第十九章第二节，上帝就借着摩西说，他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上帝确实有说，我是你们的神，你们是我的子民，我会保守你们，我会赐你们平安。但是上帝原来是有一个要求，那要求说，你既然是属于我的，你就要像我，我是圣洁的，你们也必须要是圣洁的。结果正好利未记在后面那一段，他就告诉他们，告诉以色列人，上帝对圣洁的定义是什么。所以后面你们就知道了，基本上就把诫命又重复了，出埃及记所赐给他们的诫命又详细点的跟他们讲，一条一条的跟他们讲，每一条讲完了，上帝就用一个口号来说为什么这个定义是对的，而且为什么以色列人必须要守这些诫命。那一句就是，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圣经一直在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是属于上帝的，我们就会平安。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说我们是属于上帝呢？就是当我们像上帝所要求一样，我们如果是圣洁的，我们就属于上帝。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是什么样的一种人，做一些什么事情，我们才属于圣洁的，就是当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的时候。其实很简单，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我们做不到。就是想起我们都是罪人，然后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遵守上帝的诫命。上帝说，你们要爱我，我们人却只能爱我们自己。上帝说，你们因为爱我，你们要爱人，我们却只能爱我们自己。上帝说，你不要贪心，你不要贪属于别人的东西，结果我们人就偏偏觉得不是我们的都挺值得追求的。就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上帝而来的平安了。这样怎么办？他就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差派了他的独生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结果弥迦第五章就是在讲这个问题。你还记得第二节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然后第五节说，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我们在上个礼拜安迪·费德里牧师来讲到的时候，他就给我们分享一段经文，是关于耶稣给门徒洗脚的那段经文。那他就有跟我们讲说， 耶稣好像用一个比喻，说属于他的信徒是像洗过澡的人，本身已经是干净的，但是因为在外面还在走，而且外面脏，走路的时候脚就会脏，所以偶尔要洗脚。他就当这个比喻来描写我们信徒是属于上帝的，是洗过澡的，是干净的，但是因为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会继续犯罪，所以我们脚会脏，就需要洗脚。结果他就有跟我们分享，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牧师说耶稣给他们这个例子，没有跟他们讲说，哎呀，我给你洗过澡了，你为什么没有听我的话，又在外面走来走去把你的脚用脏了。就不像我们刚刚跟小孩洗过澡，他又到泥土里面去玩了，那种情况在骂他一样。本来都帮你解决好了，你又脏了，你这个不乖。没有，耶稣也没有说，哎呀，你看你看你这个脚那个脏，回去洗洗洗洗，洗干净再过来。他没有让我们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他不要求我们当脚脏的时候必须要自己去洗，洗到干干净净的才可以来到上帝面前。耶稣反而是说，来来来，过来，你脚脏了，我帮你洗。耶稣道成肉身就是这种的概念，耶稣是我们的平安。但是五节后面还有一段说，当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宫殿的时候，我们就立起七个牧者八个首领攻击他。好，第六节就说他们必用刀剑毁坏亚述地和尼禄地的关口，然后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的时候，他必拯救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就差派了主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但是我们再问一下，什么是平安？他这第五节说，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是指什么？好像跟以色列人本来的那种思想有冲突的，是这个平安好像不止从人的角度来看的，我们认为无害，我们认为的顺利的那种的平安。他这里指的平安，不是说在这个世上我们不会遇到不利的事，反而他这里讲到平安，第二句就讲到有敌人要进来践踏你的国家，要毁坏所有你本来是在依赖的东西，要毁坏本来所有你认为是宝贵的东西。所以上帝一提到平安，同时是让他们心里有一种的准备，说你们会遇到灾难，你们会遇到痛苦。所以刚才所谓的平安，不是没有战争，是一定会有战争，不会没有痛苦，没有病痛，是一定会有痛苦，会有病痛。那种的平安，不是你再也不遇到会使你伤心的，会使你哀哭的事情，是必定遇到让你伤心的事情。不是说你再也不遇到让你担心让你忧愁的东西，是会有巨多的一直让你操心，一直让你心里就是不安的一种的情况。你如果想一想，你最近这两个礼拜，无论是在自己身上， 或者在你朋友的圈子里面的一些的交谈，你就会发现确实有很多让人担心让人伤心的一些事情。你会担心说，哎，我希望我不要失业。结果就是昨天偏偏就跟我们的一个朋友聊了，他刚刚生了一个孩子，在家里第十个礼拜，结果上个礼拜就被通知了，说他已经被裁掉。你会担心说，希望孩子都平安，他们在上学的路上不会遇到任何的事情。结果我们想到，我们家里老大从这个暑假之后就要开始上幼儿园，这个幼儿园会要求他必须要自己从家里走过去，自己走回来，是非常担心。你会担心说，我们的未来怎么样？我们要用的钱够不够？结果你会发现，你如果在想说你在最近这两个礼拜，你还有你的朋友所担心的事情，有没有跟上帝有关系呢？可能确实是没有。哎呦，上帝在这里说，耶稣他必是做你们的平安。然后同时他就让我们看到两点，一个呢是讲到这个牧者和首领来攻击我们的敌人，就是有跟你们分享过，是建立教会，然后教会当中有一些首领，有一些领袖，有一些牧者可以来关怀羊群，带领羊群在基督的真理里面站稳立场，守着等候他的再来，这个是一方面。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他自己会来拯救我们。我上次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他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他什么时候拯救我们？不是在灾难领到我们之前而拯救，是在灾难领到以色列人之后才会拯救他们。所以他就让我们有一个准备，说信主不是少一点遇到困难，是照样可以遇到困难。从某一种角度来讲，很可能是多一点遇到困难，因为我们跟这个世界不同。但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他会拯救我们。所以平安的定义不是自己不会遇到不幸的事情，他这里的平安是就是当我们遇到使我们痛苦的一些事情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仍然是有这种的信心，这种的盼望。我们就算是遇到一种逼迫我们把我们压到极点的一种的痛苦，我们仍然是相信上帝会拯救我们，我们仍然是把我们最大的盼望放在将来未来永恒当中的天国里面，我们相信那里我们可以享受到完全的平安。所以我们会继续的吵架，我们会看人会继续打战，我们会遇到病痛，我们会遇到其他的让我们痛苦的，我们会面对死亡，我们会面对使我们伤心的事情，结果我们会一直心里不安，我们会一直为各种各样的东西而担心。 但是我们仍然在主里面可以有平安，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这一切将会过去。我们知道我们所看到的任何的让我们不平安的事情，任何的痛苦，就是在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不是跟世界给我们的引诱一样，它不可能是乐园，这个世界不可能是人可以得到平安的一个地方。所以你就会每天不断的体会到痛苦，他在提醒你，这个不是终点站，这个不可能是伊甸园，这个不可能是那个最宝贵的，值得我们那么的投入的，那么愿意投资的那个地方。我们反而要提高我们的眼目，我们要来盼望上帝的天国。第六节的后半段他说，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的时候，他必拯救我们。他不仅是让我们先遇到困难才来拯救，这里有另外一个重点是，他是当我们已经完全打败了，已经完全输了，那场的战完全是输掉了，他已经进来了，把我们所有宝贵的东西都抢走了，把我们认为是有价值的东西都毁掉了，在那个情况下上帝来拯救我们，就会被提醒，这个好像我们信主开始相信主的 那种的经验是有点类似，就是当你自己意识到我们完全没有一点点的余地可以依靠我们自己而得救，当你真的要把这样的一种的骄傲完全的放下，完全在上帝面前摆上，说我只能承认我一点都没有可以讨你喜悦的能力，而且我一点都没有办法救我自己的能力，我真的是很无用又不配的罪人。当你有这个意识的时候，完全的摆上的时候，完全被打败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上帝把信心赐给你，你仍然在那个时候可以被拯救。第七节说，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的民中如从耶和华那里降下来的露水，又如甘霖降在草上，不壮赖人力，也不等候世人之功。他这里用一个比较我觉得比较美的一种的比喻来描写上帝的子民，他就说他用水或者用雨来描写，那圣经经常用水来代表可以带来生命的一个工具，那这里他也不仅是让我们自己被拯救，第七节很明显有一个滋味，就会让我们看到当我们已经属于上帝之后，他之所以用这个比喻来描写上帝的子民，就是他会愿意用上帝的子民当器皿来把生命带到这个世界来。所以你会发现说，你信主本来就从来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因为上帝是有他的计划嘛。他拣选了你，他让你有信心，然后最后他把你放在你所在的这个地方，你所在的这个朋友圈里面，你所在的这个家庭里面，是有他的目的的。上帝一般是有一个想法，他会让我们参与 可以让他的名得荣耀的事工。他的名得荣耀，就是最后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为他做见证，让更多的他所拣选的人可以看到，他的真理是真实的。他这个比喻当中有另外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他同时没有说我用你们当我的器皿来做我的事工，所以就先把这个工作交给你们了，你就看着办吧。没有，这个比喻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像他在天上所降下来的雨，但仍然是他所降下来的雨，就是仍然是上帝在做。他这里用的比喻不是说我们用那种的抽气把水从湖里面抽过来，他也没有让我们在地上挖一个很深的井自己把那个水拉上来。他这里的比喻故意是用从天上降下来的雨。那后面就更清楚来告诉我们说，不仗赖人力，也不等候世人之功。所以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一切虽然上帝让我们参与，但是这一切最后都是他自己成就的。这个一方面是让我们心里有平安，觉得上帝没有向我们要求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他让我们参与，但是他自己操作，那我们就会有信心知道上帝有这个能力可以成他自己的永恒当中所定好的计划。但有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得到有安慰，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压力，上帝没有向我们要一个我们本来都做不到的事情。我们有没有想过，一般上帝给人的惩罚，一般圣经里面有很多例子，他怎么来惩罚人呢？上帝很多次惩罚以色列人或者惩罚其他人也是，他就是给人那个人自己正好在追求的东西。你从原罪开始，亚当跟夏娃他们之所以不想顺从上帝的话，就是因为听那个蛇的那个引诱说，你吃那个果子你就可以自己分辨善跟恶了。分辨善跟恶为什么是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上帝不愿意让人可以有分辨善恶的功能？为什么不好？那这方面我就知道说，在希伯来的文化当中，分辨善恶其实是在描写一种的身份，谁可以分辨善恶，就是审判者，就那个最高的地位最高的那一位，他就有权利，他可以分辨这个是好的，这个是坏的，他可以审判。所以这样的一个身份呢，很明显上帝只给他自己，他不可能让人在他以外有另外一种自己定什么是善恶的一种的功能，不可能。你有一个很清楚的次序嘛？你如果要大家都合一的话，那你就算是后面有小的让法官，他不可能是判的跟上面的法官完全不一样，所以最后只能有一个最高的审判者，只有那一位，只有上帝可以审判，可以分辨善恶。但是他就把这个样一个树放在当中，结果人听了就觉得，哎呀，他这个蛇讲的对啊，我可以 不依靠上帝，我其实可以自己来分辨善恶，多好。结果他们就吃了。结果上帝给人的审判是什么？上帝给人的审判就是，好，你希望可以独立，你希望可以自己定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你希望可以跟我在这方面断掉这个关系。上帝的审判，对人的审判就是，好，我就给你，你要的我就给你，让你完全满足，你可以拿你所追求的东西，就把人从伊甸园赶出来。然后这个世界确实就这样，这个世界就变成是人给人自己定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结果我们看世界，我们看这个社会，我们就会发现说，这是人这方面的好像稳定性跟上帝不一样。上帝是绝对的一种的价值，它是在永恒当中永远不变。他什么时候说是好的、良善的，他就从来不再改变的，就是这样。他什么时候说不好的、坏的，他也从来不改变。结果就你看，人给自己定这样的一个目标，就很不可靠，因为一直在变。比如说，有一段时间人定说婚姻是一男一女，同性恋不好。现在就完全变成啊，同性恋也挺好的。就人的这种价值观可以一直在变。所以如果神反过来说，我给你们一个应许，就是我会拯救你们，然后这个拯救当中呢，我会用你们，你们可以参与，但是一切仍然是我自己在做，这个对信徒来说应该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安慰。因为如果上帝说我把任务交给你，你自己去做，那就糟了。而上帝用这个比喻就告诉我们说，他好像用这个比喻就描写的很漂亮的，就是他把他的子民跟雨来相比，他用他的子民当一个器皿，借着他的子民把生命带到这个世界来，让我们可以参与这个事故，但仍然是全部是他在做的。第八节说，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多民中，如林间百兽中的狮子，又如孝壮狮子在羊群中。他若经过，就必践踏撕裂，无人搭救。他这里用的一个比喻，现在就不是雨了，他又用狮子来比较。他这个用狮子来比较，我相信你们应该可以理解他的意思，不是说到某一个时候上帝的子民教会会变成一个很暴力的一个，它不是这个意思。它是跟一般的一种的比喻做一个对比。一般如果讲到动物，一般是用什么来描写上帝的子民？羊，羊群，就是最平安的，无论怎么样都不会怎么反抗的，无论怎么样就是很顺服的一个很友好的一个动物，很容易被欺负的一个动物。他这里讲到的是未来，给对未来的一个应许，说我们必得胜。然后那个得胜呢，是就是会明显到一种地步，他好像羊变成狮子一样，就让我们能够知道说，到时上帝拯救我们， 他给我们的那种力量，感觉上是好像羊变成狮子一样。有两节的经文，我们可以拿来比较啊，就是哥林多后书的10章4跟5节啊，那也就要描写到这个一个情况。他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不是肉体的，不是这个属世的，乃是在神面前，在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就哥林多后书这两节就给我们讲清楚了未来的上帝这里所描写的胜利是哪方面的一种胜利，不是属世的，不是肉体的，是可以让所会有拦阻人可以认识神的事情。他这里还说至高之事一概攻破，然后让这些人的心里面人的心意都被夺回，是最后只有一个目的，是他们都顺服基督。这个是我们在盼望的，有一天我们会在主里面得胜，就是所会有的人都必承认他真的是全能的主。路加福音第21章第15节还有一段说，那一段就是21章是路加的最后一章嘛，就是耶稣在跟门徒讲那些话，因为准备他们，因为他马上要走了，然后他就让他们心里有一些准备，说将来会很乱，会打仗，会你们会受苦什么的，然后但是给他们一个安慰，就是因为耶稣同在。然后21章就路加福音的21章15节说，因为我就是耶稣啊，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抵不住搏不倒的，也是同样的一个应许。虽然会面对很多的困难，虽然很多的逼迫，虽然很世界一直要毁坏教会，但是上帝的同在就是在这方面赐给我们能够有力量。所以你们有没有想过，好像真的全世界已经多千年以来一直在想办法来给我们证明说圣经是假的，圣经是错的，一直想要证明说没有神，结果很奇妙的是，无论怎么研究，无论科学怎么发达，一直就是没有办法证明圣经是错的，也没有办法证明没有上帝。第9节，愿你的手举起高过敌人，愿你的仇敌都被剪除。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答应就是最完整的、最彻底的一种的胜利，所有的仇敌都要被剪除。哎，但是我没有想过这个 context， 就是这句话当时是谁说的？是弥迦说的。弥迦说的，他就跟以色列说嘛，就让他们心里有个准备，将来会被掳走啊，我们国家会被毁掉，我们的圣殿也会毁掉。但是给他们一个答应说，你们将来会打胜。结果上帝这样的话语什么时候实现呢？你说后来啊，就是弥迦服侍的时段刚刚过了不久，他就南国也被毁了， 他们就全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国家没了，连圣殿都被毁了。结果后面但以理啊什么的，他们又回来了，回来就很兴旺，就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没有，一直是被逼迫的，一直是被他们的敌人所困扰的，一直是被压得很惨的。最后又来了罗马人，然后就是我们主耶稣出生的那个时代了。和使徒的时代刚过了不久，他们因为有假先知出现，犹太人相信其中有一个是弥赛亚，就反抗，结果就彻底的毁掉他们的国家。他们就自从那个时候一直到1960年就没有自己的国家。结果第二世界大战之后，他就说，哎呀，他们第二世界大战当中太惨了，德国人杀的太多了，还是给回他们的国家吧。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忘记这一点了，我们就会觉得，哎呀，怎么那些阿拉伯人那么残忍啊，本来就是他们的地方就让给他们。但是你要想，当中有差不多2000年的时间犹太人不在那里了，然后他不在那里，当然就有其他的人来那里住，住了2000年呢。然后现在住了2000年之后，突然就有一个联合国，他说我们打了第二世界大战，有点对不起犹太人，就划出一个地方说，哎，这个就还给他们吧。所以这个很敏感，因为对亚伯兰人来说，他们也是在那里生活了很久。你要在一个地方住多久才可以说这个是我的地方？难道2000年不够？所以他们好像到现在都没有办法体会到这样的一种的胜利。就算是今天，他们在那边生活的平安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以色列，或者有没有考虑要去以色列。很多人说去美国很残忍，因为入境的那个安检真的是有点太过分。你如果觉得美国很残忍，你就要去以色列看看。不平安。所以圣经错了。终于我们可以找到一句话，上帝曾经允许了给以色列人，然后他没有成就，不对。当然不是啊，是我们理解错了。就跟我们刚才讲的一样，我们对平安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我们说胜利到底是指什么？刚才给你们举个几个例子，那些经文，哥林多后书的那段，它明显它不是血气的，不是肉体的，不是我们所理解的这种打胜。反而是夺去所有拦阻人可以认识上帝的事。哎，这个反而真的是成就了。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启示已经完整的向我们启示了。你说外在的，我先不讲我们罪性，但是外在的一些因素真的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拦阻我们可以认识上帝，真的是实现，真的是成就了。这里所讲到的平安，不是说不要再打仗， 这里讲到的平安是因为认识上帝，因为认识上帝的真理，认识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赐给我们的应许，面对这一切的痛苦仍然有平安。我们就在这一层面跟上帝有份，我们在这一层面可以想到享受到上帝的胜利。所以不是我们不再面对苦难，我们跟非信徒不一样，就是我们知道这一切的痛苦就是在提醒我们，一，我们是不配的罪人，二，这个世界无论是他怎么引诱我们，这个世界不是终点站，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最后所要追求的乐园，我们反而要提高我们属灵的眼目，我们要更盼望真正的天国。我们因为有这方面的信心，有这方面的盼望，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上帝告诉我们说，基督他必做你们的平安。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你用你的话语不断的来造就我们，你用你的话语来让我们更深的可以认识你，更深的可以认识主你赐给我们的真理，也让我们有信心可以接受一切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你让我们面对的，无论是我们认为是好的，还是让我们体会的痛苦，我们都知道都是主你在掌管。我们面对痛苦，主是让我们每天都可以重新被意识到我们本是不配的罪人，也同时让我们被提醒我们现在还没有生活在最终你让我们所追求的那个乐园里面。你让这样的一个痛苦也让我们可以学习明白自己在我们身上体会到我们自己是帮不了我们自己，这个世界不是我们要追求的最后的那个终点站，不是最后的乐园，我们不应该把太多的投资，把太多的功夫放在这个今世的这个生活呢上面。主，但也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你的应许，就是当我们面对这一切的困难的时候，你必拯救我们。我们在圣经的很多例子身上，我们已经看到主你是又活又真信实的上帝，我们就因此求你用你的灵来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信心被坚固，让我们在你里面继续的成长，把我们众弟兄姐妹都恭敬的仰望在主你的手中，让你亲自来保守，让我们可以好好的等候，提高我们属灵的眼目，我们把最大的盼望放在等候主你的天国，主你的再来。我们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圣名，阿们。